中国社科院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有高达 44.4% 的中国受访民众指出，过去一年内他们只花了1000元人民币在休闲消费的开支上，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平均的玩乐基金只有83元人民币，相当于只购买两套麦当劳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对此，部分专家分析，如果对照中国总理李克强于6月份所指出的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那么社科院这份民调所彰显的是，中国绝大多数人不仅赚得少，基本开销以外的花费也少，而且贫富差距问题可能相当严重。他们说，这都打脸官方所声称的中国从今年起已经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里程碑。此外，虽然中国近期的出口表现亮眼，呈现出摆脱疫情阴霾、经济复苏的荣景，但检视中国所设定之内外双循环的发展主轴，其中在外循环上，中国经济未来恐难逃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趋势的负面冲击；而在内循环上，中国内需市场在人民赚得少、花得也少的影响下，如何拉抬成长力道也构成挑战。再加上劳动市场出现结构性的矛盾，以及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和严峻的失业前景，若无法有效解决，专家说，官方要力争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倍增到2万美元，此一难度也非常的高。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中国社科院上周二发布的问卷调查显示，过去一年内，中国国民年均休闲消费为5647元人民币，其中个人休闲消费开支在人民币1000到3000之间的占22.7%，在人民币3000到5000间的占10%，人民币5000到10000的占11%，11.8%的人年休闲消费开支超过人民币10000元，但却有高达44.4%的人一年的休闲消费开支只有高收入族群的1/10，在人民币1000元以下。如果以此民调结果为样本，放大与中国14亿的总人口对比，这代表有6.2亿人每个月只有人民币83元的玩乐基金，也许只能上上麦当劳，多买两套安格斯厚牛培根堡套餐。另有3.2亿人每年则有人民币3000元以下，相当于每个月大概有人民币250元的玩乐基金，或许可以上上餐馆，吃顿中高档的牛排大餐。唯有1.6亿的富人族群才有高于平均值的休闲消费，手边每年有人民币上万元的余钱可以花在娱乐消遣上。对此，台湾中经院副研究员吴明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多数中国民众仍着重在基本生活的消费，少有休闲娱乐消费，而且低收入人口的占比仍然很高，再加上贫富差距严重，实在让人很难相信中国已经做到全面脱贫，也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他说，
这个大伟说，其实大陆的大部分的人口的所得还是很低的，他所得分配的恶化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贫富差距是非常严重的。虽然他的最低工资每年都在涨，但是他的劳动者的所得其实相对的被剥夺感是越来越严重的，因为富得越来越富有，劳工的所得虽然在成长，但成长速度远低于那些资本家的一个成长速度，而且物价也在涨。
吴明泽说，333原则是小康社会基本的评估准则，意思就是说，一般小康家庭会将其收入的1/3花在维持基本温饱的生活开销上，另外1/3作为储蓄，最后的1/3则作为生活享受或者休闲娱乐的花费来源。除非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挣钱不花钱，否则他说，这个民调显示，中国可能有超过60%的人口每年的休闲花费都低于3000元人民币，代表他们过的仅是糊口的日子，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富足的小康社会。因此，在此消费力道下，中国未来要靠扩大内需来支撑其经济，很多分析人士都不表乐观。也因此，中国规划要在2035年迈入中等发达国家，也就是要将人均 GDP 从现行的10000美元水准翻一翻到20000美元。吴明泽也认为，这难度相当高。改革开放前，中国在1987年的人均 GDP 只有230美元左右的水准， 直到2019年才将人均 GDP 冲到10,000美元，这等于花了40年的时间才达到的里程碑。吴明哲说，中国要在未来15年内把人均 GDP 再翻一番，达到20,000美元，这代表每年的经济成长率都要维持在5%左右。他说，以中国现今的经济体规模来看，依照大型经济体的经验，成长速度通常只会随年递减。因此他说，中国要年年维持5%的经济成长相当难，除非中国官方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来补足每年成长率的不足处。另外，吴明则指出，从恩格尔系数也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达到富足的程度，该指数代表的是粮食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根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大约70%的水准降到2019年28%的水准，代表整体社会都已经达到了富足的程度。不过吴明则说，中国的很多数据都经过美化，或者是具有特殊的计算基础，可信度都有令人质疑处。例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10月约在5.3%，疫情过后的失业已经渐渐好转。但吴明则认为这个数据严重失真，他说，
中国是不可能只有6%到7%，应该至少有10%以上，10到15%，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确切的农村的这个地方也是调查不到的嘛，这第一个。第二个，现在的大陆的一个外商离开的状况其实是蛮严重的。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全球供应链去中国化的带动下，外商退出中国市场的规模和速度如果持续加大，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根据吴明则的观察，目前中国高校以上之高端人力的失业率比较高，基层的人力仍然呈现短缺的状态，失业率比较低。中国目前有两类失业率的数据，一个是由失业者主动登记的数据，但因为大多数人前往登记的意愿不高，因此该失业率数据严重失真。另一种失业率则是根据当局在城镇所进行的调查所取得的失业率，不过只针对城镇就业人口，未记录来自乡村进城工作的广大农民工。因为按照中国当局的解释，农民工即使失去了城镇的工作，也还是可以返乡务农耕作，身份只是从工人转回到农民，因此不算失业人口。在此前提下，中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王长成评估，中国的失业率就算加计失业的农民工，应该也只有在7%左右。他说，中国的失业率还算温和，劳动市场受到少子化和老龄化社会的影响，人力供给总体来说还是越来越短缺的，尤其就业市场受到产业转型的影响，出现了结构性的挑战。也就是说，因为部分产业转型升级后所需的技能不同，使得有些工作找不到好手，而有些失业者也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有工作找不到人的就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么有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是他不能适应这个产业升级啊这一类的新技术发展带来的需求，所以这个结构性矛盾呢，现在目前是中国的劳动市场上的一个主要的矛盾。
王长成说，中国政府已经透过就业培训来提升求职人才的技能，以解决此一结构性的矛盾。针对中国的贫富差距，王长成则说，中国过去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来带动消费，也因此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因此未来中国要靠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来刺激和带动消费增长。至于如何拉抬中等收入阶级呢？王长成说，一是增加他们的财产收入，二是要透过要素市场化的配置，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的松绑，使其更符合市场行情，而且鼓励创新来增加附加价值，以提升老百姓的收入。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是大部分中国民众财产收入的最根本项目，但针对房价，根据中国社科院另外一份报告的结论显示，中国楼市上涨神话已经出现了破灭，房价只涨不跌的时代过去了，这似乎为中国人民未来财产收入的可能增长带来挑战。根据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在12月初所发布的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2020显示，已经有20个城市的房价 自其历史高点以来的下跌幅度都已经超过了10%以上。对此，王长成说他相对乐观，因为中国不动产要大幅走跌的可能性不高。他说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有支撑，还有涨势，过去三四线城市的确盖得太多，出现不少鬼城，但是他说房地产业者已经受到教训，不会再往这些需求少的城市投资。再加上中国政府正积极号召全国各地学习湖南省长沙市的房产调控机制，会把房价下跌的空间维持在 3% 到 7% 的合理范围。至于中国讨论的10多年的延迟退休政策，今年也似乎有了落地的苗头。对此，王长成说，这主要是为了因应养老金提拨不足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他说，延迟退休年龄对就业市场冲击不大，因为老人所担任的职务，年轻人无法马上取代，因此并没有排挤效应。他说，
延迟退休呢，除了这个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慢慢的越来越短缺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呢，支付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呢人均寿命在延长。
台湾中经院的吴明泽也表示同意，他说随着人均寿命延长，人只会越来越晚退休，退休金也会越领越少，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他说在中国，延迟退休年龄只会放缓人士的升迁速度，但根据他的观察，中国职场的干部阶层都很年轻，所以问题应该不大。不过他也提醒，延迟退休必然会引发极大的民怨，台湾之前推行军公教年金改革时的经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